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1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美中贸易协议承诺多，中国是否留了一手。从贵族气质到师娘赞美，中国谄媚文化为何兴起？参加今天节目的嘉宾分别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博士。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从美中贸易战来谈起。在经过两年的贸易战和多轮谈判之后，美中两国第一阶段协议终于落地。根据协议，中国将大幅度增加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口，保护美国企业的商业机密和知识产权，但是没有承诺减少国企的补贴和网络攻击。与此同时，美国将保持对3000多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作为第二阶段谈判的筹码。那么这份让美中暂时休战的协议，双方谁的赢面更大？中国方面做出不少承诺，但是美国大多数舆论对于中方诚信持怀疑态度，原因何在？协议是否像一些批评人士所说的那样，为中方不履行承诺留了后门？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让我们首先呢，从这个协议的签署仪式来谈起。我们看到美方的阵仗非常的大，有上百位这个官员和企业代表，那么中方呢则是人员稀少，气势上呢似乎是输给了美国。但是也有人认为呢，习近平缺席而觉得特朗普呢是屈尊来出席这个级别不对等的签字仪式。我想首先请夏明教授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是，如果我们看到川普总统高调出场，来亲自签这个就是协议了，习近平这个总书记了，那么他的这个明显的这个缺席了，当然形成个对比。那么其实这两个事件呢，我觉得是由同一个因素来决定的。因为习近平跟川普了两位了都是个性非常强的那个领导人，用就是美国了批评就是西奥多罗斯福的一个话来说，就是他总是想在每一个那个婚礼了都想成为新娘，在每一个葬礼了都想成为躺在这个棺木中的一个尸体啊。那么我觉得这两位领导人呢，总归会是不会那个就是留着风头给别人，都会是抢风头的。但是呢，因为他们有个共同的原因，所以他们有不同的表现。那么我认为共同的原因都是因为他们政体内部了，他们都遭遇着某种危机。那么我们看现在的那个川普总统，那么他高调出席，他完全可以由那个就是财政部部长那个来签署这个协议，或者由贸易代表来签署这个协议。但他高调出席是因为他在国内同一天就面对着美国的这个对他的弹劾。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为了避免自己的尴尬，为了让自己显示了我现在还在做事，而且我也在美国做好事了，那么所以呢，他要把这个事情呢，作为他的一个就是照相的这么一个机会了，他是不会把它给放弃掉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会高调出席。那么同样的，作为习近平那个总书记来说了，那你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一揽子协议，对中国方面来说没有太多值得就是那个吹捧的地方。明显是经过近两年的这么一个贸易战呢，中国是做了某种让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习近平来说，一方面他可以避免这种尴尬，因为毕竟他在国内面对着各种压力，那么同时呢，国内的那个危机呢也成堆，那么同时另外一个，我觉得他留下了一手，就像你刚才也那个暗示到，那么是不是他留下一手了？最后如果他要背信那个弃义的话呢，或者如果他要那个推翻这么一个文件了，可能有一个就是空间。
嗯，好的，张立凡先生，听听您的分析。
可能就是他第一签字损800吧，也许不到800，有500-600。总之我觉得美方的赢面不是很大，就是虽然从形式上看，有这个2000亿承诺了买美国2000亿的货物，然后对这个美国的农业产品也有收购，但是中国能不能完成这个订单，现在大家都比较怀疑。那么这个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美国关切的一些问题是得到了字面上的这个表现，比如说知识产权的问题，这个商业秘密的问题，还有这个美国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大陆的，这些是谈到了，但是能不能够这个落实，这个还有疑问。 而且我感觉就是刘鹤副总理在这个签字仪式前的这个讲话，他也谈到这个观点，就是说要看这个中国市场是不是旺盛，然后才能知道这个中国的公司能买多少。
嗯，
那这个说法我觉得好像为这个以后不履约埋下了一个伏笔，就是说如果市场不好，那可能就买不了那么多，而事实上大家最关切的也就是中国能不能消化这么多的美国商品，所以这个是比较成问题的。所以我觉得不是，总体上来讲这个赢面不是很大。谢谢。
嗯，好的，冯崇义教授，听听您的看法。当然对于这个很多的分析人士都觉得这个协议的内容还是比原先预期的呢要广泛一些，但是至于美方赢面多大或者是不是真的赢，都有见仁见智。那么听听您的看法。
啊，美国赢不赢不好说，但是中国肯定是输方。就是习近平没有议价新增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因为你要开始谈判时候，当时你记得习近平他的口号是要以牙还牙，这个装得很强硬。而谈判到今年五月份最后终结了，他当时的一个概念是，如果美方不放弃关税，就不会签约。那么现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是美国并没有放弃这个3700多亿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中国还是要签约了，所以这点上说是一个虚属性的让步。
嗯，好的，确实，夏明教授，我们刚才冯教授提到，中国早先确实表示，如果美中要继续谈判呢，美国必须取消所有的关税。但是协议出来，美国不仅保留了对中国3/4出口产品的关税，而且有条款说呢，如果不履行承诺，以后还会再增加关税。我就想听听您觉得中国如何化解这份尴尬哈？尤其是中国就是屈尊接受这份协议，你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对，我刚才讲到了，就是你可以看到，刘鹤他也讲到，就说这个协议之所以签订呢，那么主要有几个原因。那么一个呢，那么他认为呢是中国呢，国内的经济呢，那么也需要这么一个稳定的一个局势，一个大局，也需要呢那个中美关系的稳定，也需要全球的经济稳定。那么全球的经济稳定，主要当然是这些动荡呢，对中国的经济或者金融呢，预期呢，如果是悲观的话，那么无论是对中国的那个在国际上的经济合作，或者是外资的引入，那么当然都会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再说了，就说中美呢作为两个大国，如果美国一直跟中国了，那么作为一个反对党的形式了，那么在批评中国了，那么对习近平的那个整个政权来说，都不是一个政治上啊安定呢，都不是一个好的因素。所以我觉得刘鹤呢，他也讲得非常清楚，这里边呢，习近平有他国内的政治的各种考量。那么这里边呢，就说中国是不是有屈尊呢？那么我认为呢，中国当然是有屈尊，而且呢，我觉得这里边呢，非常悲哀的就在于，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过去的100多年呢，那么中国经历了这个所谓的百年耻辱了，那么当时就是因为英国，那么要让中国呢打开就是市场，要让中国呢签订一个国际那个自由贸易的这些协议，那么中国认为呢这是不平等的条约，而且是给中国带来屈辱的话了。那么我们也可以今天说了，美国今天其实也做的同样的事情，就是要让中国呢开放市场，让中国遵循那个国际贸易的那个规范和条例。那么如果你要这样解读，中国作为一个他不想那个开放市场，那么他想占国际市场便宜了，那么当然他的经历那个经验和屈辱其实跟鸦片战争呢其实有那个异曲同工之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作为那个习近平，作为他今天要吹捧所谓中国的大国崛起来说了，作为中国人那个在他的领导下说，我们从此呢就是强起来了，我们站起来了，我们也可以那个说话硬起来了，那么我觉得这个呢确确实实是一个屈辱。
嗯，好的，张立凡先生，我想听听您的，根据您的观察，中国的官媒和官方表态如何定位这个协议，有什么看点，尤其是中国民众对于这个协议又是否欢迎，听听您的观察。嗯，
我觉得官媒主要还是打肿脸充胖子，然后过去是那个以牙还牙这一套，现在呢又大讲这个中美达成这个协定的好处。那当然确实有一些好处，对于这个中共官方来讲， 它缓了一点，就是以前我讲是开水煮青蛙，现在改成温水煮青蛙。当然这个对官方来讲，它有了一个时间和空间上的腾挪空间。那对于这个国内的左派来讲呢，他们这个所谓爱国的这一些爱国贼嘛，他们就基本上对这个协议认为是丧权辱国啊，而这个把这个刘鹤比拟成李鸿章，那这种呢也是一类的观点。至于老百姓呢，我看到的有的是还没有感觉到什么痛感啊，因为我相信中美贸易协定达成以后，中共会把所有的这个他们的所谓损失都转嫁到老百姓头上。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讲呢，也有一定的好处。有的人就在讲，我们可能可以吃到美国的大龙虾了之类的啊。当然这个不同的消费者他们对于美国商品的这个态度也是不太一样的。那热衷于这个消费美国的这些产品的这些人，他们当然很高兴。但一般老百姓可能他们还我所关心的主要是中国的企业，对中国的企业以及中国的就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这个进一步的使中国的这个就业的问题变得更严重，那么这个比如失业引发的社会动荡会不会持续啊，这些还有税收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关心的。因为这次贸易协定实际上没有解决税收的问题，加的税还是在加，两边都是这个情况，那么这个消费肯定是比较贵的啊。所以我想这些可能不同层面的人有不同层面的感受。谢谢。
对啊，接下来我想请各位讨论一下，我们知道这个协议，美中第一阶段协议一出台哈，那么美国舆论立刻的这个重点呢，就是说中国是不是有足够的诚信来履行这个承诺，尤其是在保护美国企业这个商业机密，还有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方面。很多人觉得就是说这个协议的语言不够明晰，而且中间这个程序也不够清楚，等于就是为中国呢留了后门，或者是说中国为自己留了一手。那么我想听听冯崇义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
啊，因为中国，我们不要讲中国吧，这里用的是可能用中共更好一点。因为中共一直在认为他们很聪明，在玩耍整个世界啊，他的守信用的记录非常糟糕啊，所以引起这个美国和国际社会在怀疑，现在签了一纸的协议，究竟会不会真的有意义？但是从美国方面而言，他们本身对这个就一直是讨论这个协议怎么落实、怎么实行的问题，就是这个去啊实行机制，一直是谈这个两年来谈判的最核心的内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保持着啊很高的这个关税，而且在协议中写得很清楚，如果中国方面不守约，美国就可以单方面来去惩罚，来把关税再加上去或者追加上去啊，应该讲啊他是有所防备的。
夏明教授，我们知道美国的一些评论认为，实际上呢，因为没有一个确实可行的执行机制，那么到时候呢，实际上如果中国没有履行承诺，那么美国方面威胁要加关税呢，实际上中方就可以退出这个协议，因为中间这个协议中间有一些可以让对方有这个退出的空间。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这个后门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是，对，这里边呢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整个这个协议了近100页了。那么其中第七章了，主要就是谈的这个执行机制。那么它有一个评估和冲突了这么一个解决的这么一个机制了。那么这个机制作为在那个世界贸易组织以外作为一个配合的一个补充的机制，那么这样它可以从中美两国了一个副部长级别的这个代表来直接处理双方的申诉，然后呢如果双方申诉了那个没办法那个就是得到解决，那么这样的话就上升到那个就是美国贸易代表和中国的那个副总理一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他们呢还有一个缓冲地带， 也就是说有个预警机制，如果是美国要那个重新那个失去这个关税这么一个大棒的话呢，那么其实中国呢，那么当然也会那个就是有预感。那么所以呢，我觉得这点呢是那个这个条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贡献了。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协议呢，有一点非常清楚，就在于它的那个规定呢非常的清楚。那么条款呢，包括我看了一下，就比如说像在机械业的那个产品的进口的清单呢，大概就有23页。那么后面呢还有4、5页呢，都是关于农业产品的清单。那么当然美国呢也非常清楚，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它并不是一个国有企业那个为主导的一个经济，所以它并不是说要去推销美国商家的产品。但是美国现在这边做的就是说要让中国呢制止对市场的扭曲，如果把市场开放，美国有足够的自信认为我们的商家、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价格、我们的质量是可以在市场上取胜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尽管它的经济呢出现了一些问题，购买力会有那个就是疲软，但是因为美国的农业和美国的许多制造业呢，它的竞争力在中国，那么应该还是有的。所以我觉得，主要的美国的期盼不在于这个协议要由中国帮助落实，而是说中国设出市场竞争的障碍，美国有足够的信心呢，那么去竞争。所以我觉得这是问题的关键。
嗯，好的，张立凡先生，您刚才提到这个美中这个协议哈，你觉得美国的赢面不是太大，因为美国的很多最重要的要求都没有得到中方的满足。但是对这种观点也有人认为呢，就是说美中继续贸易战的这个代价太大，因此美方呢没有必要让所有的目标呢一步到位，而是留下这个所谓的建设性模糊的空间，使得双方呢都能宣告胜利。那么这种做法呢，觉得也有一定的好处。我们知道《纽约时报》最近发表一篇评论，就是这个看法。我想听听您对这种所谓有目的的模糊空间，为双方都留下一点余地的这种做法，您是怎么看的？会不会成为未来美中两国领导人互相给面子的一种模式？
就是本来是这个川普总统是想一揽子解决的，后来分成这个第一阶段，然后还有未来的第二阶段。我昨天听这个就是我看这个签字现场练习先生的这个来信，中间似乎有这个意思，我不是听得特别清楚啊，就是说这个分阶段这个方案是习先生这边提出来的，那也就是说后来川普总统也接受了这个方案，就是把这个一个协议拆分了。那这个来本身就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而这个折扣主要就是美国最关切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中共的这个政府补贴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在这个协议上没有得到体现，那这个就说明后面还有很多的麻烦，而且这个麻烦当然我昨天也看到啊，就是日本、欧盟和美国有一个联合的声明，就是要解决，虽然没有点中共的名，但实际上就是对这个政府补贴这个问题表达了非常严重的关切，而且希望其他国家要协同行动来改变这个现状。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至少这一点还没有解决，而这个才是中共呢它的经济结构的最核心的部分，这个问题到至今还没有一个就是从这次的谈判来讲，我觉得没有达到这样的目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多的折扣。
嗯，我们知道这个
说这个我再说一句，当然我觉得可能是川普总统出于他连任的需要，他需要这样一个协议，而且他也到处在宣扬这样一个协议。谢谢。
嗯，对，说到这个国企补贴，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们知道美国除了在美中贸易协定谈判里面谈到这个问题以外呢，其实也在通过其他国际性组织，比如说世界贸易组织，来要求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这个国企补贴的事情进行施压。那么刚才张先生提到其他的国际压力，那么我想这个会成为中国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这个是中国发展模式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我们后续呢还看是怎么样。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冯崇义教授来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 对于特朗普总统来说，这个协议最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中国将大幅度增加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口。那么想听听您的看法，中国有没有足够的进口能力？刚才张先生提到一点，中国很可能按照用中国国内市场的需求这个借口呢，来在这方面缩水。那么美国的农民和厂商是不是可能最后空欢喜一场？听听您的分析。
啊，中国现在是经济下滑很厉害，就是啊，整个国内的购买力是在萎缩的，所以这个国际社会对中国本身购买力的这个啊担忧是很有根据的。但是为什么川普他那么高兴呢？就是刚才立凡兄已经提过，因为川普为了他的这个大选在即，他本身对为了自己的短期利益，他真的非常需要这么一个协议。而其实有些东西做得很过分的，其中一个有点搞笑的就是很急急忙忙的把中国从那个货币稍纵国的名单上把它拿下来。如果是真正说这个从学术意义和这个经济意义上讲，中共它肯定是一个货币稍纵国，因为中国的这个对外国际货币的这个汇率，它是当然由政府来定的，因为中国人民币不是这个国际和兑换货币，所以它不是通过市场贸易来确定这个汇率，所以它从那个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来决定，它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货币稍纵国。但是呢，因为他要需要跟中国做贸易做交易，他只能对这个问题忽略不计，所以为了一些短期利益啊，他需要这样做而已。
嗯，好的，我们接下来再把这个有关这个谈判的这个观察的距离拉开一点点，从一个几年的这个或者更长程的这个观点来观察。那么夏明教授，我们知道过去几年来美中关系这个紧张升高哈，很多领域的这个竞争冲突也在浮现，那么经济呢贸易呢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你觉得这个第一阶段协议能不能暂缓甚至改变这个大的趋势，就是双方冲突加剧，尤其是中共内部定位美国，你觉得敌的成分多还是友的成分多？想听听您的分析。
是，我认为这个协议呢，恐怕让中共内部反对习近平的这一些派别了，或者就是人员呢，真正的把它解读成这是习近平的一个外交的失败。有一点，如果我们读这个文本，我刚才讲到，这个整个就是英文的文本和中文文本大概就是97页左右，不超过100页。那么我那个看了一下呢，里边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中国该做什么，美国该做什么。签约的双方呢，他们该做什么？那么这个词组呢，中国该做。那么在这里边呢，我统计了一下数字了，是出现了那个97处，也就是说这个文件呢只有96页，但是中国该做了出现了97次。那么两方呢共同该做了出现了60次。那么美国该做了出现了几次了？出现了5次。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了这个条约呢里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在于任何讲到中国该做的时候，那么最后一句话就是说美国呢声言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现存的各种的方法和措施呢都是符合我们现在要求的达到的目标的，也就是说这基本上就是一个中国的一个义务为主的这么一个条约。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习近平之所以他能够接受，那么这点和他的政治需求有关。那么刚才我们也讲到有这么多的企业家，包括像基辛格这种所谓的中国的老朋友他们的出席，其实习近平呢也想借这个机会继续扔出几个胡萝卜了，那么让那个美国的华尔街或者制造业了，那么突然呢那个胃口呢又开始提了上来，那么这样的话又成为游说那个就是中美关系的有利于习近平的又一个游说集团。那么所以这是我觉得他的那个主要的这个初衷。但是中美关系的大的格局，中美最终的那个现在是部分脱钩，已经不可逆转，是不是会成为完全敌对了？那么这种可能性在升高。所以我认为这个协议了， 其实从中国方面来说，恐怕更增加了中国的这个冒险的这个可能。冒险的可能也就是这些协议了，在川普总统进行总统大选的时候，一方面是无暇那个多顾，另一方面呢是他的那个失败的这个成本变得越来越高的时候，那么我觉得中国政府那么抛弃这个协议了，最后给川普总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或者羞辱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中美关系的变数尤其往恶化的方向走了，我觉得其实在增加。
嗯，好的，我想听听张立凡先生您的看法，尤其是中共党内会不会把这份协议看成是习近平的政绩或者是败绩，那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现在对于中共党内在这个协议之后对于美国的定位是敌的成分多呢还是友的成分多，也听听您的分析。
这个原来就是这个本来这个谈判在去年曾经一度接近达成，然后由于这个中共高层内部的这个反对，然后这个协议又被推翻了，然后重新来推倒重来，那最后到现在才签这个协议。这个说明呢就是中共内部肯定对到现在为止可能对这个协议还会有很多的反对意见，但是呢从这个现任领导人来讲他也无暇顾及，因为他也面临他自己的困境，那比如说这个香港问题的困境，这个台湾大选的困境，以及这个国内经济在这几年连续下滑的困境，那这些呢都可能就是会有这个体制内会有人来质疑他的领导能力，甚至挑战他的权威，这种可能都是存在的。所以呢，他在现在需要稳住阵脚，就稳住至少是经济上的阵脚，然后呢，他被迫吞下这样一个苦果，这个呢可能是体制内可能这个博弈的这个可能各方都有自己的筹码。当然这个我也注意到就是刘鹤先生其实这体制内一部分这个经济主管的高层呢其实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希望有这么一个协议，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这些人是真正当家的人，真正在这个管家的人，所以原来前一段对这个最高领导人的批评也都来自这个经济界的一些专业人士，特别是有红二代背景的专业人士。那么这种情况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因为我此前也听到比如听一些讲座什么的，也有一些体制内的特别是金融方面的主管人士，他们就希望引入这个美国的这个金融业或者银行保险这些行业来这个跟中国的这个银行业保险业来竞争，这样呢想提高这个中国方面在这方面的水准。那这个包括刘鹤先生什么郭树清先生他们这些人其实都是主张这个的。所以也不一定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反对，有些人觉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这个协议达到了目的，而且好像刘鹤也强调就说这个就是他否认中美会脱钩，认为这个协议就是等于回应了这个关于脱钩的这个观点，好像中共官方都是这样说。谢谢。
好的，因为这部分的时间不多，我最后请各位呢就最后一个问题来做一下评论，就是说下一阶段，因为这个只是第一阶段，那么下一阶段的谈判最大的看点是什么？那么首先请冯崇义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好，我想最大的看点还是看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因为现在习近平他现在接受这么一个协议，刚才立凡兄和这个夏明兄都提到过，就是他是受到党内的很多压力来接受这么一个协议的。这个现在呢，如果你放一个更大的一个格局，就是现在中国和美国是真正开展了第二次世界冷战，因为中国已经打了30年，美国终于现在是正面来接招来去应对了，所以这个对 习近平的形象，对习近平的整个这个冲击都非常大。而现在国内就他的面临的是内外交困，我现在都在想，为什么他的中国里面这么多领导，这么多人还在容忍他现在这样的一个领导方式，这样的一个啊胡作非为，所以他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嗯，好的，夏明教授，您的看法对这个最后的问题？
是，我认为，习近平的运势了，在2020呢，那么确实是已经去了。无论从台湾的大选，还是香港目前的问题的处理，还有就是中美贸易战的这个处理，那么所以我觉得，作为那个习近平呢，他在过去了，这种好像就是那个要把全世界都给管起来，要给全世界提供解决方案呢。那么他的这个所谓的中国梦也好，那么一带一路也好，还有什么那个世界什么人类什么命运共同体也好等等呢，那我觉得受到重大的创伤，那么这个我觉得恐怕是最重要的一个看点。所以未来呢，习近平怎么样反应，那么和他的目前的那个运势了，那么失去了，我觉得会有那个关系。另外一个，当然我觉得重大的看点就在于美国，那么现在进入到弹劾川普总统的阶段，那么川普总统即使不会被弹劾，但是呢在这次弹劾中呢也会给他带来很多的那个羞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马上进入大选年，而往往中国的问题对中国的这种压力了，往往是大选两党了共同愿意用的这么一个大棒。所以呢，我相信未来对中国的敲打，那么对中国的这个压力呢，那个不会那个减少，从两党来看呢都会增加。所以我觉得第二阶段的谈判呢，恐怕比第一阶段呢还难。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有一些问题了，尤其是中国的结构性的补贴没有谈，另外还有一个中国的资本账户的开放也没有谈，而这些东西呢，恐怕是中国经济结构改革的最硬的骨头。
嗯，好的，最后请张立凡先生来就这个最后，第二阶段的看点来谈一谈。
我觉得两位领导人都需要这么一个协议。那么这个因为两位领导人其实实质上都面临着连任的问题，当然这个川普他是这个美国是要通过大选连任，那么这个我们这边的领导人他是要通过党内的博弈来连任，所以呢现在达成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使他们各自都稳住了阵脚，那么这一点可能是有益的。至于说第二阶段的协议，我觉得很可能谈不成，至少在这个有可能在川普总统这个连任之前，他是否连任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做这个判断。但是呢，可能在美国大选前，这个第二阶段的协议有可能根本就来不了，而第一阶段的协议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双方所能承受的极限，所以我觉得，不用太急着指望第二阶段。谢谢。
好的，谢谢各位的点评。那么接下来呢，在结束这部分讨论之前，我引用两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李中本的一位网友，他说呢，中共习一尊的特性呢，就是一个流氓逻辑，只信枪杆子，不会有诚信二字，所以必须以其人之同样的方法对之。这次因为经济无以为继，才回到谈判桌旁，答应的事情估计也会在何时不利于己的时候就会掀桌子的。这在中共的字典叫做巅峰决战，不可掉以轻心。还有一位叫于次郎的网友，他说呢，他说美方呢这次把这个签署条约的这个场面做得很大，就是要中共知道随便毁约就是跟在场所有官员为敌，也就是等于要和这些人背后的民意基础为敌，是在公开向美国宣战。好，观众朋友，有关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从贵族气质到师娘赞美，中国谄媚文化为何兴起？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